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撤军，中俄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下一步动作引发关注。
中国和俄罗斯呢，都对这个美国撤军时候面对的这种局面呢，有一种这个幸灾乐祸这么一种反应。然后呢，借助这个机会呢，加强这个反美的这个舆论这个攻势。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表示，美国无法承担失去台湾的风险。习思想进课堂是教育革命还是复辟倒退？
习近平本人他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叫做极权主义复辟回潮，或叫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 极权主义的一个倒行逆施。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在阿富汗历时20年的军事存在宣布结束。拜登总统星期二发表讲话，称赞美军和外交撤离工作，表示未来将继续反恐努力。拜登同时表示，现在是集中精力关注新威胁的时候。拜登特别点名中国与俄罗斯，表示美国必须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他说，在这场竞争中，中国和俄罗斯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美国在阿富汗陷入另一个10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作为周边能对阿富汗施加影响的主要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下一步动作引人关注。就俄中两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了解最新情况。
白桦，俄罗斯对拜登总统周二发表的讲话以及对阿富汗局势的反应有哪些主要的看点呢？
俄罗斯周二对拜登总统的这个反应呢，那么可以从这个俄罗斯官方的一些谈论上可以看出来。9月1日呢，普京在海参崴，就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呢，他对这个拜登总统的讲话呢，做出这个直接的反应。他说呢，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的存在呢，这个结果呢，等于是零，或者是呢，结果是一场悲剧，或者是这个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说呢，美国呢，在阿富汗的经验表明，就是外部世界呢，不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标准呢强加给别人。他说，就阿富汗人呢，过去有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但是美国企图把这种生活方式呢给这个文明化，结果呢确实这个非常非常不好。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跟普京的论调基本相似，他这个也不忘这个利用这个拜登总统这个讲话对美国这个提出批评。他说，西方呢和美国呢不应该把这个西方式的这个民主呢强加给这个别国，然后这个干涉别国的这个内政。另外，这个拉夫罗夫还特别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北约和美国从这个阿富汗撤军之后呢，对俄罗斯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保护中亚地区的这个安全的局势。他说，这个中亚国家是这个俄罗斯的盟国，那么对中亚国家本身来说这个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对这个保护俄罗斯这个南部这个边疆呢，也这个是也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对这个阿富汗局势的这个反应的，如果说是看点的话呢，可以说有两个主要的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在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化的时候呢，俄罗斯呢他们这个外交这个反应呢幅度非常大，有些这个信息呢主要是他们从这个俄罗斯这个驻这个阿富汗这个大使他这个一些谈话中反映出来的，很多信息呢是他这个释放出来的。所以说俄罗可以看出呢，俄罗斯利用这个阿富汗这个局势呢想这个来引导这个舆论的这个方向。比方说俄罗斯驻这个喀布尔大使他说了很多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好话，他甚至还是说，俄罗斯的准备在这个塔利班在这个盘杰希尔山谷反塔利班这个小马苏德这两派之间呢，可以充当这个中间的调停人。 另外呢，现在这个媒体上有很多报道说的这个阿富汗总统这个加尼呢携带这个巨款逃跑，那么所谓的这个携带这个巨款呢，实际是从这个俄罗斯驻这个阿富汗大使馆的外交官的口中说出来的，其他没有这个独立的这个消息来证明加尼确实这携带巨款逃跑。所以说可以看出，就是俄罗斯利用这个阿富汗的局势呢，他这个想从这个大使馆和外交官口中呢，可以想这个主导舆论。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可以看出，俄罗斯呢现在是想跃跃欲试，想在政治上呢主导这个阿富汗局势发展。比方说像这个俄罗斯官媒呢组织的一些有关阿富汗问题的讨论会上呢，有的学者专家他们就说，俄罗斯呢在这个阿富汗问题上呢现在有很多的方案。如果这个表面上来看呢，就是俄罗斯现在比较偏袒这个塔利班，说了最近说了很多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好话，尽管这个官方上呢和俄罗斯媒体呢都把这个塔利班呢称为这个恐怖组织，但是呢很多学者他们认为呢，俄罗斯也应该有除了这个方案 A 之外呢，也应该有这个方案 B 和方案C 以及接下来的一套这个其他一些这个替代的这个方案。那么包括呢，除了跟这个塔利班建立联系之外呢，也可以同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反对势力建立关系，然后呢同这个阿富汗境内的其他的一些政治力量呢建立关系，依靠平衡各种关系呢来扩大俄罗斯在阿富汗的影响。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呢，俄罗斯就是支持阿富汗境内北方联盟。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评论认为，就是说俄罗斯这次呢也可以来通过支持这个潘杰希尔山谷的就是小马苏德呢，来达到制衡塔利班的这么一个目的。这非常像就是中国当年在这个当时苏联既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也支持这个毛的这个共产党一样。所以说他想在各派势力之间呢进行周旋，来把自己的利益呢来做到这个最大化。
白话，那么俄罗斯和中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反应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俄罗斯是否借机扩大在中亚地区存在遏制中国的影响？你的观察？
对，要是所谓的相同呢，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呢都对这个美国撤军时候面对的这种局面呢，有一种这个幸灾乐祸这么一种反应，然后呢借助这个机会呢加强这个反美的这个舆论这个攻势。另外一个呢可以看出，就是许多学者他们认为，两国在这个阿富汗局势变动这方面呢显得比较这个自信，就是说他们已经预料到了阿富汗的政局呢可能朝这方面的发展，而且做出了相应的准备。那么所谓的这个不同呢，可以看出俄罗斯呢一方面想利用这个阿富汗这个局势这个变动加强在这个中亚地区的存在。比方说他夸大这个阿富汗塔利班的对这个中亚地区的威胁，然后呢以此呢来加强在中亚地区的存在，主要表现在这个军事方面的存在。比方说最新的这个报道，在俄罗斯南部现在正在召开就是这个独联体国家的防空领域这个军事的这一个会议，然后在这个会议上呢传出了很多这个消息。其中一个消息就是俄罗斯正在同这个吉尔吉斯斯坦的谈判的很快要建立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防空体系。然后呢俄罗斯现在已经同这个哈萨克斯坦呢建立了这个联合的这个防空体系。那么同这个塔吉克斯坦呢，俄罗斯在今年的2月份呢已经签订了协议，建立这个联合的这个防空体系。那么呢就是同塔吉克斯坦这个联合防空体系呢现在正在落实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些防空体系呢都是由俄罗斯来主导，而且特别应该说的就是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还有这个吉尔吉斯斯坦这三个中亚国家呢都同中国相接壤。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阿富汗塔利班几乎没有这个空军，所以说他建立俄罗斯主导而且由俄罗斯领导这个 从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这个三个中亚国家建立这个防空体系。那么如果阿富汗几乎没有空军的话，没有来自这个空军的威胁的话，那么他这个防空体系针对谁呢？所以说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可以说是就是说有针对中国的这么一个含义。与此同时呢，就是现在呢，俄罗斯同这个吉尔吉斯斯坦呢正在举行这个一个这个联合的这个山地作战的这个演习。那么除了这个吉尔吉斯之外呢，另外两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这两个军队呢也来参加这个演习。那么同样呢，也就是说俄罗斯加上这三个中亚国家与中国相接壤的这三个中亚国家在这吉尔吉斯举行山地作战的这个演习。那么俄罗斯这个军队呢，中部军区的这个军队，那么他们在这个8月31号呢已经抵达到了这个演习这个地点，而且这个演习地点呢非常这个敏感，它这个离这个新疆不远，在这个天山山脉的另一侧，天山山脉一侧是这个中国新疆，另一侧就是这个吉尔吉斯斯坦，那么在这个伊塞克湖附近，就是在这么一个演习场上举行。所以说呢，可以说就是俄罗斯就是利用这个阿富汗局势呢来夸大这个阿富汗对中亚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然后借此呢来这个加强在中亚的存在。所以说可以看出俄罗斯它这个一个目的就是想这个来限制中国在这个中亚地区的影响，因为在经济领域呢，中国在中亚非常活跃，俄罗斯又没有这个好牌呢来这个遏制中国的影响，恰恰是在这个阿富汗变局呢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中俄之间存在的一些分歧，那么中国与俄罗斯是否会联手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平台在阿富汗问题上有所动作呢？
对，这特别值得关注。因为什么呢，在这个9月中旬，大约是在9月15日到9月16日附近这么左右呢，可能会召开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峰会，那么地点是在这个塔吉克斯坦这个首都杜尚别。那么7月份呢已经召开了这个外长会议，就是王毅、拉夫罗夫他们都参加了这个外长会议。那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上合组织这个峰会呢讨论的议题是针对这个阿富汗的局势。另外特别值得关注就是与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峰会同时举行的话呢，还有这个俄罗斯主导的这个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这么一个峰会。那么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呢，除了这个三个中亚国家之外呢，那么还有这个俄罗斯，另外再加上欧洲地区的这个亚美尼亚和白俄罗斯。那么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呢，它与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峰会呢，两个这个峰会同时举行，而且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这个峰会呢目的也是针对这个阿富汗，所以说这情况是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说阿富汗呢是这个上合组织的这个观察员，那么阿富汗局势发生变动之后呢，现在距离这个杜尚别的这个峰会呢还有这个2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塔利班是否会派代表参加上合组织的这个峰会，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峰会呢，这也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那么现在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消息说塔利班是否会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另外一个也特别值得观察的就是习近平和普京呢是否会参加这个峰会。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后呢，习近平没有出国访问，普京呢他也是特别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健康，特别注意这个自己的保护。那么普京在这个期间唯一出国访问就是去这个6月份去日内瓦与拜登总统会面。所以说习近平和普京呢他们这次是否能够见面，是否会去这个杜尚别，去这个塔吉克斯坦参加这个峰会呢，也特别值得这个观察。那么可以说是疫情之后呢，这个两个人进行了许多通话、电话交谈或者是视频会议，但是两个人呢面对面呢还没有这个一次见过面，所以说这也是特别值得观察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可以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两国呢，他想这个利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平台呢，来对这个阿富汗呢施加一个重要影响。另外一个也特别值得观察的就是上合组织，那么除了中俄两国之外，那么几年之前呢，巴基斯坦和印度呢也成为上合组织的这个正式成员。那么巴基斯坦呢对这个阿富汗局势呢拥有这个非常关键的影响。 那么在这个阿富汗变局之后呢，印度的处境呢，现在看来就是比较尴尬。那么印度在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峰会上他会如何反应，那么印度是否会有所作为，如果再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之间的矛盾，所以说呢，可以说如果要是杜尚别的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如果召开的话呢，可以说会有很多这个看点。
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报道。
美国八月中旬撤军阿富汗，中国官媒趁势对台湾发起攻心战，转而质疑其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也一度引发台湾内部亲中人士做出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类比。对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8月31号以视讯方式出席台北远景基金会举办的2021亚太安全对话论坛，他重申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克拉夫特表示，如果失去台湾，美国就输了。他还痛批中国官媒政治操作阿富汗议题的手法可耻。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与远景基金会于8月31日举办2021亚太安全对话论坛，邀请到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驻联合国的大使克拉夫特发表专题演说。克拉夫特一开场就直言，美国撤军阿富汗的决策不仅影响到当地人，也影响到阿富汗以外的世界，包括台湾。他说，
As an American, I can't stand silent.
身为美国人，我不能对这件事所传递的讯息保持沉默。阿富汗距离台湾和美国就像是距离一个世界一样的遥远，但是发生在阿富汗的事情影响了所有人，包含我们在民主中国的朋友。他接着痛批以《环球时报》为首的官媒将阿富汗议题套用在台海局势上，趁势政治操作来对台喊话，并质疑其美国协防台湾的决心。克拉夫特以可耻形容中国官媒这样的政治操作。他说，阿富汗人感觉在追求自由民主对抗恐怖主义的道路上被背叛了，我们让阿富汗失望了。如果跳脱单纯阿富汗的叙事，以亚洲视角来看待，我们更应该感到担忧。中国共产党利用英勇的美军在阿富汗的死伤去质疑美国的对台承诺，作为中共喉舌的《环球时报》实在是太可耻了。克拉夫特认为，中共操弄美国对台承诺的手法是一大错误。他说，台湾和阿富汗截然不同，他坚信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坚定。他说，他身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一员，相当乐见新任拜登政府能够延续对台政策。克拉夫特表示，美国无法承担失去台湾的风险。他说，如果你不确定这个小国的命运对你来说是否重要，请记得，这攸关我们的安全与美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台湾，你的生活、你的事业都将付之一炬。因为我们失去了太平洋，身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无法承担将命运交予共产中国，失去台湾我们就输了。克拉夫特是第一位公开与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官员共进午餐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任内还声称要推动让台湾重返联合国的议案，挺台湾的立场相当鲜明。克拉夫特在今年一月卸任前原本要出访台湾，亲自拜会台湾总统蔡英文，当时他的外交出访计划曾一度引发中国外交部跳脚，发言人华春莹还严词警告美国将为其错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不过就在克拉夫特出发的前一刻，美国国务院为确保政权交接顺利，临时取消了包括克拉夫特在内的所有外交官员出访计划。对于克拉夫特的观点，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薛瑞福也同声呼应。同样透过视讯出席台北论坛的薛瑞福表示，中共正透过美国撤离阿富汗的例子来强化台湾也会遭受相同待遇被美国背弃的论述。他说，这是因为中共想要透过资讯战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进而打垮台湾的意志。针对阿富汗局势，台湾总统蔡英文曾于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当时蔡英文强调，台湾的唯一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不会只依赖别人保护。他同时也表达了对美国作为台湾盟友的信心。对此，薛瑞福认为这是正确的基调。针对最新的区域安全情势，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于开幕致辞时表示，印太是全球成长最快的区域，在贸易、研究、制造和教育等领域提供各式各样的机会，印太区域的稳定为全球经济和国际安全提供保障，且对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此区域的兴起也伴随新的紧张情势和体制的矛盾，而更强势的威权主义所引发的冲突也将带来更严峻的挑战。蔡英文强调，台湾致力与区域行为者合作，愿意承担确保区域稳定的责任，并且不会将安全伙伴的协助视为理所当然。他还说，台湾的努力不止于此，台湾将致力与邻国合作，防止台湾海峡、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爆发军事冲突。他说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我们不走向军事对抗，盼与邻国在和平、稳定且互惠的原则下共存，并坚持捍卫我们的民主和生活方式。”
中国官方宣布，即将把习近平思想纳入全国各地大中小学各学科各年级课程教材。这是文革结束之后，中共首次将冠以一位在任党魁个人姓名的文章、政策讲话、施政理念和指示精神等塞进全国范围的各学科教材当中。有评论人士认为，北京当局没有接受文革造神运动的惨痛教训，用领导人思想覆盖学校课程，是当局近年来强力推动极权主义去多元化的又一具体表现，也是教育领域的又一项历史倒退。也有分析指出，今非昔比，民智已开，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不可能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领袖一元化思想的一统天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中国教育部8月24号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宣布官方制定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明确提出要在各学段和各学科进行对习近平思想的全面介绍和系统阐释。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官员韩震在记者会上表示，要让习近平思想覆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涵盖中国中央、地方和校本课程。该委员会7月21号印发了传达至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关通知，要在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习近平思想课，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执掌中共领导权以来，奉行动辄亮剑的战狼式强硬外交路线，官方煽动并利用社会上高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当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陷于美中建交以来最受孤立的境地。北京在事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谋求明年中共20大后继续连任的关键时刻，进一步拔高习近平思想，并规定在课堂上向全国各年级在校生灌输，其用意和未来的恶果不可小觑。在北京的资深专栏作家高瑜认为，中国学生被要求学习现任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的做法，与文革期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中国人的头脑如出一辙。
你现在就学他这一个人的，又是用一个人的脑袋把全国人的脑袋都封闭起来啊，实际上就用他一个人的思想来代替大家思考。你这样完了，你没有一点的自由，你这个教育你还能出什么成绩？你还能出什么人才？你的教育还怎么提高？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指出，习近平思想入中国学校教材的举动是在教育领域的折腾。从极权主义的框架中来分析，与这位中共领导人上台以来所做的各种倒行逆施一脉相承。
习近平本人他所做的事情，从上台以来做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我们叫做极权主义伏笔毁朝，或叫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 极权主义的一个倒行逆施。
冯崇义认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推动恢复党的一元化统治和在各个方面去多元化的极权主义复辟。
或者毛死后就有一个去集团化的过程，就可以从西方引进文化，包括那些恢复正常的大学教育，不搞个人崇拜，然后在教材很多学科里头是直接引用西方的现代的，比如经济学啊，这个 IT 啊，这些直接从西方这个移植进来，然后把学外语学英语作为这个开放的一个基本啊工具，鼓励全民来学外语，这些就是属于一个改革开放时代，就是去集团时代，就是要开放你的视野，然后向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那么集团主义复辟，它就要把这些多元化的这些元素给消灭掉，或者把它减到最低水平。
这位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指出，上述教材指南发布之前，涉及外交、经济、军事、生态等名目繁多的各种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学院，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机构和中国多个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成立，官员们上行下效，争宠邀功，卖身求荣的学界人士为了谋取私利而进入宣传习近平思想的毛氏造神运动的轨道，这是变相腐败的一种方式。冯崇义认为，中国当局和教育科研系统的这些倒行逆施的闹剧，必将进一步降低本来就落后于西方和日本的中国教育水平，并降低民族智力水平。
的那个资中云前辈专门写过文章，就讲这个，如果这套东西重新做起来，它会降低整个民族的智力水平。他在做的这件事，我们的希望是，毕竟社会变了，其实整个人心也变了，世界国际社会现在也看到中共的神话，应该能够联手阻止他在中国社会用这种倒行逆施的闹剧延续太长时间。
在习近平思想入学校课本的官方通知发布前，8月20号，执掌教育部满五年、已过65岁退休年龄的教育部长陈宝生卸任。他曾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期间宣称，
我心目中的2049年的中国教育恐怕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2049年中国教育将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中国的标准将成为世界的标准。这是我想的一个想法。第二点就是到那个时候，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们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国，各国愿意和中华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学习交流中国发展经验，在交流融合中实现共同进步。我还想到那个时候世界教育发展的规则，中国有更大的发言权，尽到自己的努力，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第四点就是中国版的教材，汉语发音的教材能够走向世界。
评论人士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官僚系统和商界，上至最高领导人，下到基层干部，无数官员和企业精英纷纷把子女送到美日欧等民主自由国家学习先进技术，探寻真理，他们实际上是用脚投票。美国之音了解到，几年前来自甘肃兰州的时任教育部长陈宝生把自己的女儿以西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的本科学历先后送到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东欧非英语国家读研，专业仍是英语，并辗转托关系找人帮忙办理转学。1956年出生的陈宝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拥有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2008年陈宝生从中共兰州市委书记任上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的校长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 对于上任前被指缺乏教育工作经历的陈宝生，网络论坛为民空间有网友总结了他在教育部长五年任内至少有十大恶政，其中不仅有陈宝生吹牛称2049年中国将成世界最向往的留学目的地，还包括在全国学校安装课堂监控、全面清理大学教材并清除理工科西方原版教材、高校图书馆下架人文社科图书、设立告密制度、鼓励奖励揭发举报教师、一大批大学教师被降职、警告、停课、停招研究生乃至开除等等。近年来的一些案例显示，中国一些高校存在着政工系统鼓励学生告密、加紧紧固思想和控制言论的现象。仅在2018年，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清、厦门大学教授尤胜东、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正、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翟菊红等高校学者因言获罪，遭所谓特务学生举报而受记过、解聘或开除等处分。2020年11月，来自上海的知名冷战史专家、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因遭举报而被迫中断。2013年4、5月间，网上传出中共中央九号文件的七不讲，即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资深媒体人高瑜说，中共九号文件规定的七不讲已经成为中共当局的治国纲领，说好的依法治国变成依文件治国。
反正这个九号文件现在就是治国纲领，西方的宪政民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再加上个历史虚无主义，这就是中国的治国纲领，剩下那些都是反动思潮。你现在再加上这个教育，这个现在从小学开始就是要和西方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什么，这一切都成了最反动的思潮。中国这个政治课从小学开始的一直到大学，就是要和这些思潮做坚决的斗争。
2014年4月，年逾七旬的高瑜被失踪。2015年，被指控泄露上述九号文件的国家秘密而被判刑七年，二审改判五年，缓刑一年，因健康原因监外执行。六四事件后三次被捕获刑的媒体人高瑜告诉美国之音，去年他发推声援因言获罪的原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和原北京房地产企业家任志强，导致他儿子受株连，被告知因父母原因丢了工作，未交社保需要回初中母校开学历证明，却被告知其学历已被冻结。7月24号，中共党媒新华社全文公开一份受到广泛关注的重磅文件，即中共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该文件强调，为中小学减轻过重作业负担，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据中国媒体报道，这份意见公布实施后，中国一些地方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活动，对在职教师有偿课外辅导加大了打击力度。一些地方的校外辅导服务从公开运营转为地下授课。有令人震惊的视频显示，安徽某地一课外补习班疑似遭人举报，执法人员破门而入，将一名正在给孩子们补习上课的教师粗暴地推搡出去，被网民形容为如同扫黄行动。一些课外辅导教师对于政府新近出台的教育新政反应不一。云南从事艺术类校外辅导的张老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补习班和英语课的新规定不太了解，对这件事没有看法。
我能跟您说的是我现在没有看法，因为这个东西可能跟人有关系，就是所有事情不了解清楚之前发表态度可能是职业的原因，现在就是说所有东西不清楚的情况下，始末不清楚的情况下，然后去发表态度吧，不是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吧。
曾在北京课外辅导机构任教的刘老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六月就听说政府七月出台的双减政策，他认为这些政策是好的，对学生和家长有利，但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误解了上面的精神，采取侮辱补课教师人格的简单粗暴方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我看到上海就是把小学英语考试都给砍掉了，都给取消了，完了有的家长呢就是拍手称快，我觉得这方面是比较好的。作为中国人来讲，首先应该学好汉语，你母语都学不好，你英语怎么学呀？ 而且现在培训机构大多都是疯狂的在学英语，而且大城市像一线城市那幼儿园的小朋友就开始学英语了。
这位语文教师表示，长期困扰中国家长和学生的分数为导向的应试教育亟待改进。
这上面的教育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就说不管你将来哈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还是那上个职业院校学一门谋生的职业、谋生的技能，你都要说是在心理上想到一个走一个正确的方向，有选择能力，别到时候就是说人的一生要战胜很多困难，要接受很多的磨难，要接受很多的挑战。我发现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在学校就不讲这个问题，一直是强调考分高分高分，你小初中往好的高中考，高中往好的大学考。可是人生是一个漫长的马拉松啊，不是短跑。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著名校外培训机构受到双减政策的剧烈冲击。7月24号，在纽约上市的好未来、高途、新东方三家公司市值应声暴跌，与年初高点相比，三家公司的股指都蒸发了 90%， 累计损失高达上千亿美元。8月3号，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门宣布了一项关于简化中小学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新规定，小学三四五年级期末考试仅限数学、语文两门学科，其他学科包括英语只进行考察，而且小学一二年级取消纸笔考试。随后，在上海的启文教育和华尔街英语等培训机构宣布停业，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的外语培训业巨头新东方的未来走向备受舆论关注。今年3月5号出席北京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表示，他建议改革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的必修课地位。此言一出，很快在网络上引起激烈争论。而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当时对此有何反应，目前不得而知。2018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面对美国之音记者关于修宪是否让国家主席获得无限期连任的可能性的现场提问，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会的俞敏洪避重就轻地表示，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我没有听说谁是无限期连任啊，没有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这个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谢谢。
你感觉吧，
是不是无限期连任？
1966年5月7号，文革即将发动前夕，毛泽东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元帅，其中谈到教育革命，他写道，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毛泽东拿教育开刀的恶名昭著的五七指示。中国随后取消了所有学校的各种考试，全国高考直到1977年才恢复。据一些史料记述，文革期间曾号召全党全国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林彪，曾在1958年党代会上提醒推崇秦始皇的毛泽东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当众驳斥称，秦始皇算什么，我们正反坑了46000个儒，超过秦始皇100倍。后来迫害大批知识分子、查封各种文艺作品的焚书坑儒现象，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峰。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在审查尺度大幅收紧、文字狱再度盛行的政治环境中，许多敏感题材的书籍遭禁被下架，北京老书虫书屋等吸引有独立思想读者的民营书店被迫关闭的消息时有所闻。2019年10月，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泾县当街焚书的场面，舆论为之哗然。该县政府官网称，近期镇原县图书馆组织对含有倾向性的文章、书籍、图片、书刊和影像资料等内容进行全面清查、下架和迅速销毁。据路透社报道，2020年7月，中国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清理图书馆的非法和不适宜书籍，曾经是正常出版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动物农场》等著作遭封存。对于上述焚书事件，退休作家在中国大陆一度遭查禁的回顾反右运动书籍《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张一和在网上发文说，以清查为名，以学校为实，全国范围焚书事关中国文化命脉， 必须由全国人大举手表决通过。请问这是谁批准的？谁签的字？北京学者荣建当时也评论问道：焚书开始了，坑儒还远吗？历史学者张立凡也发推评论道：赞曰，坑儒初见成效，焚书仍需努力。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中国驻美国新大使秦刚在他的首场公开演讲当中称，美国现政府正在继续上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但是对中国继续进行在人权、地区安全、公平贸易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广受指责的行为却只字不提。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8月31号刊登了秦刚当天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为其履新举行的视讯欢迎活动的消息，以及他在视讯会议上发表的主旨演讲。秦刚说，中美关系空前复杂严峻，美上届政府采取的极端对华政策给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破坏，而这一局面迄今未得到改变，甚至还在延续。他将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全部归咎于美国处处打压中国的对华政策和美国决策人对中国的各种误解，称中国从来不搞侵略扩张，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秦刚在演讲中还为中共政权的各项政策辩护，称我们制定的一切规则、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称自己希望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加强与美国各界沟通对话，推进中美关系朝理性、稳定、可控和富有建设性的方向发展。秦刚重申了中国外长王毅今年7月在天津向到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提出的三条底线和两份清单，称希望美方特别要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等问题上谨言慎行，尊重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触碰和挑战中方的红线。在美国长期面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之后，特朗普政府决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大规模征税，并在安全和人权领域对中国采取了制裁和其他强硬措施，因此被北京指责对中国极端施压。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任后基本上维持了上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拜登总统将中国描述为最严重的竞争对手，称美中之间的竞争是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并确信美国会赢。秦刚今年7月28号抵达华盛顿履职，在中国禁用的社交网站推特上开通了账号，并不断发文向美国示好。一些观察人士说，刚履新的秦刚可能是在执行习近平指示的对外宣传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但是改回微笑外交和魅力外交显然不足以解决美中之间的深层矛盾和改变两国大国之间的竞争特征。
说唱音乐近年来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成为了90后乃至00后的心头爱。百年、庚戌，再到献给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唱支 rap 给你听，越来越多的说唱赞歌逐渐走入了年轻人的视野。有说唱歌手表示，这是一种传播正能量的形式，而专家则认为，红色 rap不但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形式，还是官方在试图与年轻人建立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帅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布达拉宫广场致辞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西藏，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西藏，繁荣西藏，这是被70年发展历程证明的真理。此时一首来自藏族青年的唱支 rap 给你听，描绘了从冻土贫瘠到满是绿意的雪域圣地新转变，歌颂了从穷苦农奴翻身到高楼大厦林立的世界屋脊新变迁。歌中唱道，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 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在美国和中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似乎令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开展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后，中国再次把病毒源头跟美国军方联系起来，指控新冠病毒可能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此时天府事变一曲打开德特里克堡大门，质疑了德特里克堡实验室里藏匿的阴谋诡计，调侃其毫无透明度，更令全球许多生灵被毁。歌中唱到，德特里克堡藏着多少秘密，那里雇过纳粹集中营的医生，还有日本731部队匪首，人体实验、生物武器背后藏有什么样的魔鬼交易。在中国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大会发言，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此时几位说唱歌手携手献上的一首《百年》，他们唱道，前人挥洒的热血，现在有你我捍卫，用一颗颗的汗水让所有困难散退，让我们团结一心，凝聚的力量不止一万倍。西安金融业从业者小王很喜欢欧美流行音乐和说唱，他觉得像《百年》和《唱支 rap 给你听》等主旋律 rap， 如果是在71、11等特定时期出一首两首可以勉强接受，但是他觉得这些红色 rap 很奇怪，是在为了红色而红色。一位中国说唱歌手做了很多中国风题材的音乐作品，他表示，
我做地下的 rapper， 我不一定就不影响我爱国，就可能我说的一些话也许是一些比较地下的不能上台面的东西，但是我很爱我的祖国。
他还提到，说唱团体天府事变就一直都在做一些很中国的英文说唱。目前身在法国的一位中国说唱歌手则表示，自己做的音乐更多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关注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些从地下走向主流的说唱歌手可能会创作一些有关祖国万岁、爱国情怀的红色题材 rap， 这些对他们以后上节目、接商演和广告会有帮助。说唱是一种有节奏、有押韵的特殊歌唱形式。根据维基百科介绍，说唱在流行音乐中的现代运用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布朗克斯区。说唱据信在几十年间已逐渐发展成为美国流行乐的一种重要风格，也影响到了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流行音乐。中国媒体澎湃新闻曾报道说，在经历了猎奇和小范围实践传播之后，说唱似乎已与世纪之交成为了中国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2017年，中国的第一档说唱综艺节目更是令中国说唱高速发展，并为其走向大众打下了基础。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沙利文博士表示，信息和宣传工具已经迅速适应了网络传播环境和不断变化的受众品味需求。国家和机关与数字媒体的接触有了巨大的扩大，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也采取了新的内容创作方法，新的准官方分支机构如观察者网已成为网络民族主义的中心。他在邮件中写道，
人们认识到老式的宣传信息并不能影响到年轻人和数字原生代，他们在传播工具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以人们更习惯的消费形式在他们的空间中传播接触。
沙拉库克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和台湾问题研究总监，他表示，这是一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因为它很吸引人，而且是重复的。如果某件事重复的足够频繁，他们可能会在潜意识里开始相信它是真的，即使人们觉得它很愚蠢或可疑。华尔街日报在7月的一篇报道中说，中国试图借助这种艺术形式来培养年轻人与执政党之间的感情。沙拉库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需要改变其对外宣传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对90后，因为年轻人尤其喜欢更简洁、更有创意的媒体。他说，在过去五年里，共产党越来越多地使用说唱歌曲向年轻观众普及刻板的党的意识形态，比如2016年发布的《马克思是个90后》。 马克思是个90后，是一名北大毕业生创作的说唱歌曲，其中提到，人生总是充满意外，有一天我看到他的厉害，看到我的信仰，别再问 why， 别再看 magazine， 我在看马克思。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文章说，有上进心、有责任感和现实情怀的青年，一旦接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便很容易为其所吸引。文章还说，青年人天然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志在解放全人类、建设理想社会那里找到皈依。而青年人心中对自由的渴望，也能在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找到共鸣点。库克还表示，吸纳说唱歌曲是一项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旨在使用新的、有创意的媒体形式，例如歌曲、视频和漫画，并使得传播平台多样化，比如抖音和哔哩哔哩，使之更容易为年轻人所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英国市场研究和数据分析公司余观调查最近公布关于世界大国领导人物在欧美民众间受欢迎程度的民调。这份从今年7月9号到8月10号针对英、德、法、意和美国等国民众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方国家的受欢迎程度敬陪末座，甚至低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分析称，中国虽然是许多国家希望发展经贸等关系的对象，但是习近平的强势内政与外交做派加大了其本人在国际上的负面观感。那么，习近平是否如观察人士所言，让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陷入困境？他是否搞砸了中国扩大影响力的机会？下面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认为，余观调查的民调是真实的数据统计，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习近平的真实看法，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为他带来了负分。他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评价，真实的一个数据统计，也反映了这个西方世界对习近平的真实的一个看法，这是习近平自己的真实的作为，这个带来的一个负分。他之所以得负分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在很多方面都突破了这个价值判断的底线。他不是说西方价值判断，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个普世价值的一个底线。你比如说，背弃对香港的这个契约承诺，一国两制变成了一国一制，对台湾不断的施加这个威胁。而且在新疆的建立集中营，这些东西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的中共领导人跟西方的关系呢，是主要是致力于经济，在政治上面韬光养晦。现在习近平呢，把这些表象的东西、暧昧的东西全部给撕破了，他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一个，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一个真实的中共领导人。他对西方就一直是仇视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习近平上台第一件事情就是进入国家博物馆。近代史的这个展馆，在那个地方实际他是在进行一个宣示，就是说他要写血仇，写1840年以来的这样一个西方世界所谓的欺负中国，给中国带来耻辱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他的这个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说他临时发挥，他都是已经是做好了长期准备。这一切发生的不是偶然的，都是他在积极的作为。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认为，习近平的所作所为不仅导致他本人在西方国家民众当中的形象不佳，也拉低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而且习近平的负面形象也会影响到他在中国国内的地位。他说，
那所以呢，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呢，在全方位的把就是说能够给中国呢带来正面形象，能够让中国那个这个政体了，或者中国的领导人呢，让全世界感觉到了还有点人性呢，他都把它给通通给那个打光了。那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不仅他没有明白这一点，那么而且呢，他正好呢是反其道而行之。那这一点呢，他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像金正恩一样的，我就搞闭关锁国，我就不给你来那个做贸易，我也不要引资，那也就罢了。 但是你会发现呢，中国现在一个非常矛盾的也在于，那么中国不断的还要说我们继续要开放，我们继续要引资，欢迎世界各国的来，但是你把那个加拿大人都抓成人质，然后你怎么又欢迎西方那个各国来，然后你现在打压马云，怎么样资本对你那个相信？那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今天面临的危机呢，不仅是说他的五毛工作没做到，那么不仅是他的宣传的大外宣呢，那么有许多呢根本就没明白西方国家的这个大外宣或者是公关或者是形象那个塑造的这么一些许多的内在的那个艺术。因为毕竟有很多指数，那么中国政府呢是不明白的，而且他还从来没有在那指数上上升过的。但是另外呢，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习近平他如果有这么一个名声的下降了，那么其实对他的自己的国内的地位来说，恐怕呢影响会非常大，因为习近平他在制造他的所谓的个人崇拜。
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表示，中国的战狼外交也加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而习近平正是战狼外交的始作俑者。他说，
共产党呢就从毛泽东开始认为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那就自己是真老虎。习近平他也是这样，他认为在中共没有输出革命，讲话是非常强硬非常狂妄，所以引发了后面的这样一系列的这个战狼外交的方式，就是对西方非常狂妄非常强硬，他们认为自己有底气啊，整个的这个世界的产业链或这个大市场被自己控制在自己手中，他以这样一个底气来跟世界叫板，要看谁能够撑得住，他觉得中国人民能够撑得住，所以呢他就采用这种方式来跟全世界进行一个对抗。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中共执政以来最大的问题在于处理所有的灾难都有三部曲，即因虚荣愚蠢导致错误灾难，继而以邪恶本性掩盖真相。他说，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那个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70周年以来，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在处理所有的灾难过程中都有一个三部曲。那么第一个就是发滥于它的这个虚荣，什么超英赶美大跃进，然后呢就是要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然后呢要给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方向，然后要超过美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等等呢。那么这种虚荣呢，那么使得中国的领导人其实自己在自害，然后呢让他的老百姓呢其实也忘乎所以了，大家跟着了一起发疯，然后最后发疯了其实就犯了很多的蠢事情，做了很多蠢事，犯了很多的那个错误，那么所以进入到第二步，那么就是进入到错误灾难中。那么错误灾难也不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能够吸取教训，你能够走出来，你再能够把事情做好，但是往往呢中共呢就进入到他的第三部曲。那么这第三部曲呢就是开始那个掩盖真相，开始撒谎，那么开始镇压那些说真相的人，那么另外的话呢开始用残酷的手段呢，那么要把任何要追求真相的人呢进行镇压，然后用他的宣传机器垄断的权利呢，那个再营造出一种那个所谓的丧事那个喜办呢，那么或者就是说再继续的抹出一个伪光正的共产党的形象呢，最后就走向了邪恶。所以这种虚荣愚蠢和邪恶呢，那么成为中共的这个整个处理就是紧急危机的这三部曲。
美国多位高级官员称，70年前美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澳新美条约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并高度赞扬澳大利亚与美国一道反恐，一道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威胁。
在9月1号澳新美条约70周年到来的前一天，拜登总统在美国时间星期 2发表视讯讲话，称他不会忘记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之后，澳大利亚援引这一条约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行动。拜登重申美国致力于与澳大利亚一道推进两国共同的价值、民主社会的准则、世界安全和繁荣。他说，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一道捍卫两国共同的原则，包括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与澳大利亚牢不可破的同盟关系将继续为印太地区提供稳定和安全。他说，我们的澳大利亚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直至我们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的结束。 美国将永远感激他们。奥斯汀还说，具有相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将确保美澳同盟继续推进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共同愿景。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声明，称美澳同盟远不只是军事同盟，还帮助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和支持该地区的民主发展，并推进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澳大利亚海军部长也发出推文，庆祝澳新美条约签署70周年。他说，澳大利亚将继续信守条约的规定，继续信守承诺，保护太平洋地区各邻国的安全。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防部长即将前来华盛顿，与美国的国务卿和防长进行美澳二加二年度磋商。在往年的美澳二加二会议上，两国官员集中讨论了如何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嚣张的行为。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